八王千岁赵德芳率领开封府老少英雄在晋王府审讯群贼。当然了，审讯嘛，就得审头头。这个穿黄袍的和尚就是个头子，但是这个家伙铁嘴钢牙，怎么打他也不招供。后来房叔安和冯渊两个人出损主意，往他的伤口上倒咸盐水，这招可够损的，把这和尚疼的是鬼哭狼嚎。但是还不说，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，牛，真牛你的，哈哈！你不是不说吗？咱再换个新招，去到厕所拿便桶，连稀的带干的给我弄一桶来，我给他吃点败火药。这冯渊领着人张罗起来，大伙一听，这什么刑法呀，都不敢乐。方叔安这么说呀，他真这么干呢，这不是假的。正把这桶粪弄来，黄袍和尚一看坏了，再不说这个罪可受不了。方叔安呐，我就变成厉鬼，我也得掐死你！
废话，你说不说？不说，现在就吃败火药了。
这就摁鼻子要灌，黄袍和尚没办法了，是口打嗨声。哎，并非老僧出卖朋友。事到如今，实在是没办法了。
说吧，怎么回事？
好几个记录的给记，和尚报了名了。他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八角台，有个法王寺。他们一共弟兄三人，他是老大。人送绰号叫黄袍罗汉，叫慈光。他二师弟叫红袍罗汉，叫慈祥。三师弟叫青袍罗汉，叫慈恩。这是法王寺著名的三僧，手下还有十二大弟子。他在口供中承认，他接着古月和尚和昆仑僧的信，让他们马上赶奔京师，住在晋王府，联络江湖的朋友，其中有黑风寨的七煞、骆驼岭的十二杰、三山五岳的好汉等等。一共是80多人，古月和尚跟昆仑僧让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就搅乱京师的安全，有了机会就要搞暗杀，重点就是开封府的包大人、枢密院长院严查散、督察院长院范仲宇、大理寺正堂温彦博、刑部正堂杜文辉，包括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，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。把这些人杀完之后，在可能的情况下
还要把四弟仁宗给杀了。大伙一听啊，这条计策可够歹毒的，这记录这是一字不落，刷刷点点全写下来。方叔安接着问：“马先强，你们还想干什么？”“
我都说了，这一次到安庆宫，我们就想杀八王，利用这个机会把开封府的人也斩尽杀绝。”“
哎，等等，我问你，在这个京里头，你是最高的头啊，还是有比你还说了算的？你们怎么平白无故想起来刺杀八王？”“
不不，我不是最高的头，他还有
谁？
说，
你小子要想不说，我可当时就给你灌粪汤。”“
啊，好，我说，
那就是册立的贵妃娘娘温玉香，她是我们的最高首领，我们干什么都得听她的。”
方叔安一看妥了，看看八王，八王瞅瞅两旁的人，心里这个亮腾劲儿就甭提了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方叔安接茬问：“
这个温玉香怎么回事？你清楚吗？”“
料之一二。
我就知道此人叫九花娘。为什么得这个绰号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他是天竺国国王格里格丹派来的，直接归古月大和尚指挥。古月大和尚向他怎么交代的，我不敢过问。总之，我们得听他的。他叫我们杀谁，我们就杀谁；叫我们不动，我们就不敢动。就因为他告诉我们了，说八王嘛把白玉瑞给救了，要在安庆宫审问白玉瑞，说形势对我们不利，因此才指派我多多的带人去学习安庆宫，不问男女老少，一个个都斩尽诛绝。哪成想半道杀出那个孝天王白春，因此对我们损伤很大，我们没办法这才逃回来的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等黄袍罗汉慈光说完了，把他带下去，又把红袍罗汉慈祥给带上来了。这慈祥受了重伤的，瞎了一只眼，叫徐良拿镖给打的，但是说话还蛮清楚的，没动刑，他就如实就说了，这口供啊，跟黄袍罗汉慈光没有大的出入，因为说都是真的。青袍罗汉叫徐良给宰了，当然那就没法问了。然后又带了几个重要的贼寇，一审讯，口供全都合牙。但是又有个新发现，这些人的嘴中咬出一个人来，叫小北斗金奎亮，在被抓的人冲中有他一个，他就是九花娘温玉香的丈夫，把金奎亮给带出来了。这小伙长得挺帅，不过呢就在洞里头叫这辣椒烟给熏的，眼睛跟水灵的差不多。把他带上来之后喝了口水，徐良方转接茬审问，这金奎亮也没顽抗，把所知道的事情都说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：“我跟文玉香结识还不到二年，温玉香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，人送绰号九花娘。
据我所知，为什么叫九花娘呢？别看她年纪不大，已经嫁过九个人了，故此得了这么个绰号。到我这是第十家，挪得仁宗皇帝那是十一家。
吴仲恒，你就说你，不行说别人。
是，哎，总而言之，他不是个好东西，我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我们俩是瘸驴对破磨凑在一块儿。要说是夫妻，还不如说就是打火的，因为我们做的案子太多，在中原无法立足，故此漂洋过海去投靠古月和尚。因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是我们本门户的一个师爷，我们是他徒孙。到那之后，古月和尚满招待，后来呢把我们夫妻就找去了，商量着把温玉香给四弟仁宗送来，叫他来结佛缘，诈称是天竺国国王格里戈丹的九女儿。一开始我不同意，我说那费那事干什么，干脆我进皇宫把四弟仁宗杀了不就得了吗？他们叫我试试看，给我开了个地址，就是这晋王府，到这儿找晋王召集。究竟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。果然我拿着古月和尚的手书到了东京之后，受到晋王召集的热情款待。那一日晚间，我夜入皇宫前去行刺，结果没得手。怎么办呢？我就把十二元辰炉给偷出来，现在这尊宝还在晋王赵吉的手里头。我一看行刺不成，二次返回天珠见古月和尚交差，古月和尚这才按原计划行事，才把温玉香画了个名叫达达梅尔，说她是天珠国国王的九公主，以结佛缘为名把他送到东京。没想到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，四弟仁宗贪淫好色，还册封他为贵妃娘娘。这温玉香在皇宫里头主要的是能把皇上给迷住，离间君臣之情，借助四弟仁宗的手把他周围那些文武官员斩尽诛绝，而后温玉香要逼着四弟仁宗写相书纳顺表，推倒大宋的江山社稷。我知道的就是这些，没有半字虚假。
画工十个手印脚印全摁上了，然后把他押进去，
又审了几个人，一看基本都差不多，用不着耽误功夫了。霸王爷赶紧把众人召集起来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。
怎么办？这事儿可不小啊，
应当见四弟仁宗如实起奏，看看这回皇上还有什么可说的。那么晋王赵吉是皇上的玉帝，皇上不传旨没法审讯，你又打不得又骂不得，那得龙楼御审吧。不过从目前掌握这些材料来看，那已经远远超过估计的那个数，这要拿到皇上的面前，看来是绝对有作用的。只要把女贼温玉香再给拿下，这个案子就算了结了。但是这些犯人是至关重要，徐良跟蒋平一商，让孝天王白春、日月飞井、小太保钟林、
领着500军兵在这看守，另外还看着这个晋王赵佶及其家属，严密封锁晋王府，不准走漏任何消息。八王先随赵德芳带着徐良、蒋平、房叔安众人起身赶奔皇宫。到了后宰门这儿，义侠太保刘世杰、校门郎君沈明杰在这等着，因为这是徐良跟蒋平安排的，让他们在这堵着，看看有没有行径可疑的人。一见面，刘世杰就说：“二位，我们真没白等，抓住三个。”哦，蒋平眼睛一亮，什么样的人？一名宫女，两名太监，他们都是奉了梅娘娘所差赶奔晋王府打探消息的。一开始是个女的让我们抓住了，没过半个时辰又来个太监也叫我们抓住了，过了两个时辰之后又一名太监也叫我们抓住了，经过初步审问，他们都如实招了供了，就是奉了梅娘娘所差上晋王府打探消息，现在人在咱们手里。蒋四爷点点头，大功一件，把这人可都保护好了啊，将来好作为人证。
是，我们明白。
八王爷在场也都听见了，就这样跟黄门官说清楚，要求见皇上。这见四的人种啊，太难了。但是八王千岁说的比别人要容易多了，就这样还等了一个多时辰，有名太监跑出来说：“万岁口旨，请八王千岁各位英雄赶奔乐善宫。”等进了乐善宫啊，一瞅四的仁宗居中而坐，那位贵妃娘娘在侧坐相陪，看模样她不知道外边发生的这些事儿，因为事先严格封锁消息，就怕叫她发觉。宫女太监占了两大溜，四的仁宗一看八王千岁来了，欠身离座，乐了乐：“王叔，一旁落座，谢陛下。”蒋平众人见驾，仁宗一挥手，两旁站下。皇上还寻思没事呢，问八王：“王叔，但不知搜查晋王府可发现了什么吗？”哈哈哈哈，吾皇万岁洪福齐天呐、多谢神佛的保佑，我们这次搜查晋王府收获可不小。八王说到这儿，偷眼睛看见梅娘娘，就发现这梅娘娘这脸刷就有点变色了，但是这个人很老练，表面上仍然还是挺镇定。四的仁宗接着问：“哦，王叔，你们都发现些什么？快些奏来，陛下。您先看看这个吧。”说着，把口供单往上一递。皇上一瞅，咋这么一大摞子？摆到龙书案上，挨篇看呢。没看了几篇，四的仁宗这模样就变了。
威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国有此事不成？
陛下，您问谁呀？这可一点都不带错的。您看看，这是九个人的口供，说的都是一个词儿。至于下一步怎么办，要请旨定夺。
仁宗转过脸
问梅娘娘，
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别人都管你叫温玉香，管你叫九花娘？莫非你是个女贼不成？温玉香汗出来，但这家嘴还挺硬，要陛下，这是哪里刮来的邪风啊？这都是血口喷人，绝无此理。什么叫温玉香？我一概不懂。
徐良噌就窜起来，
你个王八绿球球的，少装大板蒜。事到如今，你就是铁嘴钢牙，想不认账也不可以了，还不赶紧自备其父在万岁面前认罪，把你所有的罪行向万岁如实的说清楚。
王叔安把小片刀拽出来，
你臭娘们，你算折腾到头了，还不认罪，等待何时？
蒋四爷也喊，怎么是等着我们拿绳拴你啊，还是你自己老老实实服绑？
文玉香一看事的如今，真相大白了，
怎么说也白扯了。这家伙是恼羞成怒，一咬他的牙关，砰，把外衣脱了，像个魔鬼一样伸着两手是直奔四殿仁宗，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。干什么？他也不想活了，他要把仁宗给掐死。这下可把四殿仁宗吓坏了，啊，救驾！徐良一抖手，就是一只镖啊，因为事先他所做好准备了，正打的温玉香的肩头上，砰！温玉香疼痛难忍，一手捂肩头，拧身就跳上高墙。这家功夫真不错呀！他刚脚丫子粘到墙头上，徐良一抖手，第二只镖又到了，砰！打腿肚子上，这下削的可挺狠。温玉香身子一晃，从墙上摔下。房主安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，往上一闯，一脚蹬住他后腰，乒啪就几个嘴巴子，拧胳膊把他给捆上了。雨林四位也都赶到了，一方面看着他，一方面救驾。再看四殿仁宗脸儿都绿了，豆粒儿大的汗珠子往下直淌了。刚才虽然没掐怎么地，但把脖子上的肉皮给 K 下两块去。贵为天子，哪吃过这亏呀？因此四殿仁宗连怕带气，好像没归了位呀、啊！烦了，烦了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儿？简直仁宗都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后来等头脑冷静冷静，不可否认这都是事实。特别是文玉香最后狗急跳墙这一手，他更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仁宗是勃然大怒啊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把晋王连这个鬼女子以及一干的贼寇全都推到外面凌迟处死。这阵他急了，八王赶紧奏本，且慢，陛下不可鲁莽，虽然这些贼罪大恶极，就凌迟处死也死有余辜，但是有很多事情还没弄清楚呢，比如说温玉香怎么来的，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格丹为什么这么办，事关两国外交的事情，您不弄清楚行吗？那个古月和尚究竟怎么回事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，召集 除了窝藏这帮贼之外，还干了哪些勾当？你还没问呢，就这么稀里糊涂把他们杀了。另外，白云瑞被屈还冤呢，现在脑袋上还顶着官司呢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请万岁，您休息片刻，再做决定。
哎呦，都把我气糊涂了。王叔所言极是，到了现在，仁宗是追悔不及呀。
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，他也顾不得自己的尊严了，拿这脑袋咣咣往桌子上撞，大家还紧拦着。王叔安比谁咋呼的都凶，哎呀万岁，善保龙体，善保龙体。其实他心里头这高兴劲儿甭提了，心说你使劲撞才好呢，撞疼了你才明白。头两天你也太不像话了，什么人的话你也听不进去，你简直变成了个阴纣王了。哦，现在后悔了，撞破了活该。
大伙左拦右劝，仁宗不撞头了，但是把脑袋上也穿了好几个小包，把御医找来给上药，还得包扎。
仁宗是追悔不及呀。
仁宗一想啊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受的这个委屈太大了，因此传口旨，请白云瑞得安慰安慰。但旨一传下，白云瑞一听，哦，真相大白了，你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呀，我还不去了呢。连选了三次，白云瑞抗旨就是不来。
大伙儿一看，得让皇上下台阶啊，
不管怎么说，那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。
因此徐良亲自到安庆宫来请，见着白云瑞，徐良说，兄弟，
先不看万不看，你也看到死者的份上，劈了鬼韩天锦，小义是爱虎，
粉子都陆贞都为你
为国捐躯，小元霸鲁士杰、柳金杰、柳玉杰都死在贼寇的刀枪之下。兄弟，别的你全甭管，难道你就不想给这六个人报仇不成吗？等将来报了仇，哥哥陪着你一块儿辞官，你看怎么样？白瑞气哭了，三哥，您说的有理，小弟遵命，就是。